霍尔木兹海峡再燃战火，巴基斯坦紧急划船，美以关系罕见紧张。美国媒体爆五角大楼新动作，诺曼第登陆82周年，美防长警告欧洲移民危机，全球爆发前所未有的统一动作，拒绝北京。观众朋友好，我是子珊。在节目开始之前，如果未订阅我们的频道，不要忘记按下边的钟仔订阅我们的节目。现在我们一起看以下的详细内容。在星期六6号，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再度升级，伊朗向海峡发射无人机，并向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基地发射弹道导弹，不过都被拦截或击落。当日伊朗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了4架无人机，美方判断它的目标是4艘经过海峡的船只，因为这样将它击落。美军随后袭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郭鲁克和格什姆岛的伊朗监视站。接着伊朗外交部声称，美军的行动破坏了4月初达成的停火协议。革命卫队则宣称，为了报复美国，已经袭击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基地，而且承认之前向4艘试图穿越海峡的邮轮开火。科威特军方表示，成功拦截了进入该领空并飞越几个住宅区的7枚弹道导弹，部分碎片掉落。伊朗的袭击造成了财产损失，但没有人员伤亡。巴林境内亦响起防空警报。科威特和巴林对今次袭击表示遗憾。科威特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包括星期六最新的一次袭击在内的伊朗袭击是公然的侵略行为，威胁到科威特的公民、居民以及地区安全。沙地阿拉伯、约旦、卡塔尔、阿联酋和埃及外交部谴责伊朗对巴林和科威特的攻击，说他侵犯了两国主权，并对区域和国际安全构成威胁。即使伊朗宣称击中了在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基地，但是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发射的7枚导弹中有6枚被击落，第7枚未能击中目标。目前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已经进行了近2个月，但仍未能达成协议。伊朗国家媒体说，一直在这次冲突中担任调解人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已经在星期六启程前往德克兰。据巴基斯坦消息人士透露，纳德维将向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传达来自巴基斯坦的信息，并提交目的是重启和谈的新提议。对于停战协议协商的进展，川普总统对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表示，虽然伊朗大部分的无人机和导弹制造设施已被摧毁，但伊朗人仍掌握着大约1/5的导弹库存。主持人问，如果伊朗的领导人真的好像川普描述那么绝望，那为什么他们不愿意达成协议呢？川普回答说，因为他们很强硬、很傲慢，有些事他们以前从未想过自己会去做，但现在他们要做，他们别无选择，这个需要一些时间。近年来，很多人透过自然健康管理配搭食疗补充品来稳定血糖和血压，减少对药物的依赖。我们来听听香港的陆先生分享他服用三高代谢补4个月的变化。
咁咧，个医生咧就话：，你啲三高跌咗，即系已经低咗噶咯。我食咗啲三高代谢补咧，就变咗5度啦，即系跌咗大概10%达标嗰个位置啦。即系正常咗咧，我即系血糖啊、血压都好咗噶。
点解数据管理咁重要？医学研究显示，数据每降低1点，都能大幅减轻身体长期的负担。陆先生的变化正是透过科学管理和适当营养，找回生活自主权的最好证明。如果你亦希望能够透过自然的食疗方式，辅助调整代谢健康，令生活品质更稳定，我非常推荐你了解健康520的三高代谢补。 详细产品资讯连结我哋已经放咗喺置顶留言啦。结账时输入我哋嘅专属折扣码109，可以享有9折优惠。美以关系传出罕见情报紧张，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引述多名现任及前任美国官员报道话，五角大楼旗下国防情报局 DIA 近期已将以色列的反情报威胁评估调升至最高层级，原因是美方怀疑以色列正加强对川普政府高层官员的情报收集，试图掌握华府对伊朗战争和中东局势的内部决策。报道指出， DIA 近期发表内部评估，将以色列列为 critical 等级的反情报威胁。多名美方官员表示，美国情报圈担心以色列正锁定川普政府内部参考和中东政策、伊朗谈判及国防决策的官员收集美方是否会扩大军事行动或转向外交谈判的关键信息。海外媒体分析，这宗风波凸显美以虽然仍是军事和情报盟友，但双方对中东战略的盘算并不完全一致。川普政府倾向在对伊朗施压之后寻求外交离场机制，避免美国再陷入中东战事。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政府则被认为更希望借目前局势重创伊朗和他的代理人势力。美以高层近期互动亦多次传出火药味。根据路透社报道，川普日前接受访问时承认曾经同内塔尼亚胡通话时话对方 crazy， 并对以色列持续军事行动表达不满。川普强调双方关系仍然好好，不过这个通话仍被外界视为两国战略分歧升高的信号。对于美国媒体指控，以色列驻美使馆强烈否认，说以色列不会对美国政府或美方官员收集情报，相关讲法完全错误。白宫官员亦驳斥报道，说内容不符实情。五角大楼则拒绝评论。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6月6号在法国出席诺曼第登陆82周年纪念活动，他亦回顾这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诗，强调美军当年凭借坚定的意志扭转欧洲战局。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说，敌人犯下致命误判，他们低估了美国战士坚不可摧的意志。诺曼第登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关键战役，超过150,000名盟军士兵登陆法国，最终协助解放西欧，击败纳粹德国。克格塞斯说，当年这一次奋战和牺牲的烈士为欧洲重建了自由，而这一份自由必须由这一代人的领袖和军人继续守护，否则他们当年的所做的一切都将是昙花一现。同时克格塞斯提到，西班牙、意大利、希腊和保加利亚等国正面临威胁，虽然他们没有直接提及移民，但相关讲法呼应了川普政府在移民和边境问题上对欧洲的警告。克格塞斯说，现在欧洲不同的海滩正遭受不同危险意识形态的冲击，欧洲各国首都究竟几时才要对这场入侵采取行动呢？他亦表示，空洞的口号、华丽的峰会和联合公布都不足以应对威胁，呼吁盟友共同分担责任。去年二月，美国副总统曼斯曾在慕尼克安全会议上表示，欧洲各国政府容许大量没有经过审查的移民进入，完全是违背民意的。曼斯将一名英国18岁学生被一名锡克教徒杀害的事件归咎于移民问题，并强调控制移民、捍卫国家主权完全取决于政府有没有决心执行。之前川普政府在2025年国家安全战略文件中警告，如果欧盟持续宽松移民政策，欧洲可能在20年内变得面目全非。这个星期较早的时候， 欧盟三大核心机构已经达成协议，将加大力度遣返非法移民，并在境外设立拘留中心。中国长年操控的熊猫外交正走向终点。台湾人工智能实验室创办人杜奕瑾6月5日发表文章分析，2023年至2026年间，全球爆发了前所未有的退熊猫潮，包括美国、英国、芬兰和日本等国都陆续将熊猫送回中国。表面理由虽各有不同，但实质上反映出国际社会拒绝再令保护动物承担政治工具的集体共识。杜奕瑾今日在社交媒体发表文章指出，美国过去作为熊猫外交的指标性国家，近年因中美关系恶化，华盛顿、孟菲斯和亚特兰大等动物园已陆续将熊猫送回去。不单只是美国，其他国家亦相继加入这一行列。英国爱丁堡动物园的两只熊猫阳光和甜甜在官方话租借协议到期后离境。英国媒体普遍将这个视为中英关系恶化背景下的象征性事件。芬兰艾克泰里动物园因无法承担每年高达150万欧元的庞大养育开销，在政府拒绝提供财政补贴之后，动物园最终选择提前终止合作，将熊猫送回去。日本2024年上野动物园的历历和珍珍返回中国的时候，虽然有几千名日本民众排队送行，但受到东海争议、钓鱼台问题、经济安全和半导体竞争等因素影响，中日关系持续存在摩擦。日本态度的转变，日本逐渐将熊猫视为纯粹的保育合作，而非外交关系的温度计。换句话说，日本民众依然喜爱熊猫，不过正因为这份热爱，他们不再愿意令熊猫成为国家外交中无辜的工具。杜奕瑾强调，过去中国关系好就送、关系恶化就收的模式，现在已经引发各国反思。当世界各国重新强调动物福利和保育价值的时候，这个并不是单纯对中国的拒绝，而是对一种旧式外交思维的告别。杜奕瑾在文章末段总结说，如果说20世纪的熊猫外交代表的是国家友谊，那21世纪的退熊猫潮所代表的或者是一种更成熟的共识，保护动物不属于任何政权，亦不应该成为任何国家的政治祭品。成日看着全球股市分析财经数据，你的眼睛超负荷看屏幕几个小时，又干又痛，很多人日日补叶黄素，眼睛还是又干又累，这个就好像硬件发热卡住，一味升级软件根本就没用。聪明的眼部投资要先润再护，润眼保主打食的人工泪液概念，先用石蛤和玻尿酸深层滋润清热眼睛，水润了护眼营养才能够翻倍吸收，不要再做无效投资了。点击置顶留言健康520连结，购买三樽还有7折优惠，现在就去看看。趣闻天下的内容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我诚意请你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的频道。多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次再见。